我想问下在座当中嘅弟兄姊妹，有冇人系钓鱼嘅？系兴趣嘅，有冇？系有吓。咁啊，有冇人系试过钓鱼嘅？啊，捉墨鱼有冇试过？啊，咁咧，有冇人试过钓鱼之后打开个鱼嘅口，发现里面有个1蚊咧？啊，你系未试过，但系今日我同你讲下彼得喺佢生命里边一个好有趣嘅经历，但系呢一个经历。亦都对你今日嘅生活系息息相关。经文咧系讲乜嘢呢？原来呢段经文系俾我哋读圣经一个非常好嘅研经嘅练习。我咁样讲系因为研读呢段经文24节去到27节，第一系够短，容易读完一次再读多一次。第二，呢段经文俾我哋最少有5大方面。我哋可以留意嘅第一方面就是原来圣经里面嘅章节呢就唔係原本有嘅。读中文呢古文呢就冇逗点同埋冇句号嘅。你留意头先你读嘅时候你发唔发觉第一点我哋留意到个章节呢係唔係好帮到我哋。相反呢我哋睇经文里面嘅内容呢就搵到个分段。何以咁讲 ?24 节去到25节嘅上半节呢係一段嘅对话。是哪个人啊？收丁税的人啊，中苏来的原文里面有一班来收丁税的人来找彼得，彼得就答他们，彼得用了一个字纳，即是纳税。25节的上半节和24节是一个小的段落，跟着你会看到有第二段的对答，是哪个呢？是耶稣同埋彼得嘅对答。如果你用呢个原则去推演嘅时候呢，26节嘅上半节彼得说是向外人，就係、是、彼得对耶稣问题嘅回答，我就叫佢做第二个小嘅段落。我相信咁样嘅举例你就明白到日后喺读圣经里面我哋可以小心嘅係观察经文嘅内文去搵嗰个嘅段落。段落搵到啦，我哋又尝试去睇下研经嘅第二个步骤，就係睇下呢个段落讲嘅主题。你会留意到有两段嘅对话，呢两段嘅对话都环绕住一位嘅主角，呢、这个人物係彼得。彼得喺两段俾人发问之后，佢都作咗两个嘅回答。第一个回答係纳税个纳字，第二个回答係向外人。咁我哋就开始睇到第二点读圣经嘅观察，就係、是、留意一下对白，或者留意一下对白去展现，或者叫我哋要留心嘅嗰个人物。如果咁落去嘅话，你开始明呢段圣经要揾嘅第三点啦。第三点呢段圣经有一个好嘅例子，就係、是、有一啲嘅括号。头先读经嘅时候呢我哋就唔读啦。譬如24节括住喎，丁税若有半块钱，有笔的同学，有笔的弟兄姊妹，我们间低半块钱。原来这段圣经的作者在翻译的时候，这段经文的好处就是有一些翻译他处理的时候加上在经文的内容里面，圣经翻译的人尝试帮你了解清楚这段圣经里面的意思。为什么用半块钱要加个括号啊？你会问，跟住要找答案的时候，原来答案在27节。为什么呢？27节最尾二个句他说开了他的口就得到多少块钱，纳税就半块，点解拿一块？经文最尾那句一定没有忽略了。经文说可以拿去给他们，他们就是那些来收丁税的人。剛才我說是中數，所以呢你如果小心一點看，經文都告訴你不是一個人來收税。最重要的耶穌就說作你我的税銀，跟誰個交税？耶穌要交税，但是如果耶穌要交是交多少錢？半塊。但是耶穌居然幫彼得預備埋去那半個塊錢。所以圣经翻译的作者在这里翻译的时候加了一个括号叫做半块钱。哇，以为我们好像上主日学呢？不是，我们是上读圣经，以至于在读经里面我们去明白今天这篇道讲些什么。 其实仲有其他的重点，我唔记得讲。咁我哋约略咧再加多两个重点，其中呢段经文有两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咩咧？就系条鱼钓上嚟，钓上嚟呢啲条鱼嘅口里边有一个嘅银币，系一整块嘅银币。呢、这、一个可以咁讲，系耶稣吩咐彼得去经历一个神迹。往往喺福音书里边有一啲嘅神迹嘅记载。是有很独特的主题，所以这段经文除了刚才那三点，还是解神迹的一个小小的举例。但是这段经文还有一种的题材，这种的题材圣经里面就叫做耶稣讲的比喻，或者耶稣讲的比方。为什么？因为当耶稣问彼得的问题，25节的下半节，耶稣先向彼得讲：西门，你的意思是怎样？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耶稣将一个纳丁税的问题，去举例一个地上众君王。那个君王这个字呢，原文是一个众数，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讲紧地上边不同的政权，不同有君主统治的地域。耶稣用一个比方，打一个比喻去教导彼得。总括来讲，我们留意到有五点，原来真的四节的经文已经有五方面去读经的研究。我盼望呢你可以看看讲道大纲的资料帮助你。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去看看这段经文精彩的地方。我都是不明白想讲什么，我一讲你就明白了。你没有听过或者见过去饮茶的时候，有围台的人在聊天，有个后生仔，人家问他问题，你怎么看？个后生仔都未答，隔离那个就抢住替他答。好，答都犹自可，开头答他当然会做啦，但是呢听听下之后呢，那个人说他会做，那个人突然转口风，不是，我想他都不会做的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两方面生活的应用。第一方面的应用就是，这些人是想找彼得去问你的老师纳不纳税。如果聪明的彼得他怎么说，那我不如问下老师先啦。但他不是，他只是代耶稣答。我不知道你们生活里面会不会很多时候代人来答问题的。我无意去干犯一些家庭里面的主导角色。有时我见到有些食饭台里面的亲友食饭呢，那个问题是问个丈夫的。但是呢个丈夫未答呢，就谁出声呢？我不讲啦。有时的问题呢问个太太的，个太太不答或者未答到之后呢，个丈夫又抢住跟个太太答问题。抢住替人答问题呢，其实就冇话好与坏嘅。不过呢段圣经里面，耶稣呢系个主角，彼得居然代耶稣答问题，咁即系可以反映紧，因为彼得好熟耶稣啦，或者可以反映彼得好认识耶稣啦。咁彼得代耶稣去答问题，佢咁认识耶稣，有门徒冇问题噶噃。但系个问题就系下文，彼得系跌落咗个困境里面。耶稣同佢讲一个故仔，一个比方嘅时候，彼得先至知道佢讲错嘢。他代耶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错了。第二个反应就是，你会不会有时冲口而出讲嘢呢？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当我们讲了我们一些的看法，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三心两意，或者不是，我们不是三心两意，我们是说发现我自己讲的东西是不通的，甚至乎是背道而驰。我想这段很精简的经文，对一个学生哥或者对一个成年人，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生活的提醒。我们平时是不是很容易冲口而出，未经过三思我们就给一个的看法呢？第二方面，我们会不会有时去管埋人家那份，替人家去讲埋人家都未必是这样想的说话。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好好提醒。但是彼得的失败是落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面。 原来彼得是不认识耶稣属灵的身份。我觉得很奇怪，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但是第十六章耶稣问彼得，我是乜水啊？人家说我是乜水啊？你属马太福音，你知道耶稣怎么答？你是基督。彼得其实不是不认识耶稣是基督的身份，但是这段经文耶稣是用了一个比方，是去讲出一个属于属灵属天的父神的儿子是不需要纳税。当今日一班来收丁税的人，如果原文里面看呢，那个丁税这个字呢就会引来你一个误会，你以为在25节向谁收取或者征收关税和丁税呢是讲同一样东西。原来原文是用一个钱币的名字，那这个钱币呢就当其时呢在推龙或者一个呢航海好很发达的港口，原来他是用一些腓尼基的钱币的名字。那为什么会用一些外币的名字呢？原来当其时的犹太人呢就散居了，你知道有些人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但是每年呢他们都有一些大事，就国家国户呢去收取的税项，就回来呢为到圣殿兴建。这个的传统习俗呢中国人就没有了，不过如果你想想以前的围村呢你就可能通一通围村呢，啲围村人呢下一代长大了，咁就点啊，去咗美国开餐馆啦，去咗欧洲啦，去咗英国啦，但係佢哋每年呢都希望呢收集下啲下一代啲子女孙孙，我哋返嚟起返条桥喺条村里面起返间屋係咪喺条村里面。原来佢哋每年呢按照犹太人嘅習慣就有一啲叫收税人呢税係咩呢？唔係，係征款，将啲钱收返嘅时候就返去兴建返喺昔日耶路撒冷嘅圣殿里面一啲要维修嘅地方，咁呢啲叫做修殿税呢就合适。咁当其时流通嘅就係腓尼基钱币，咁所以呢如果换转今日呢嗰啲围村住出咗国嘅人呢就收咩美金啦。你咁就听得明白，原文就係、究竟要唔要俾美金啊，意思一讲就明啦，係收返一啲嘅钱，而呢啲钱呢就係好少嘅啫，大概係 几多嘅人工呢？如果用农夫嘅人工或者工人嘅人工呢，原来佢係只係需要俾两日嘅人工，每一年就係立两日嘅人工，就係、一小撮，每个人都俾，係20岁以上嘅男丁俾。好啦，咁个经文嘅背景系咁嘅时候，所以有呢个犹太人嘅文化，有呢个可能嚟自旧约律法嘅规定呢，彼得就代耶稣答，好，咁嚟俾啦。但係困难嘅地方就嚟啦，耶稣讲嘅比喻系咁样，佢话地上的君王，或者咁讲，地上众君王，我见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佢哋都有佢哋嘅法例，有佢哋嘅统治，佢哋如果收税关税，关税移民啦，咁如果嗰啲物品要嚟到呢个地方就要征收入境嘅关税。丁税系咩？丁税就係人头嘅税。可以咁讲，如果假如你今日去旅游啦，咁你返嚟香港喺赤鱲角机场落机，入境嘅时候嗰啲话，先生先生你未交入境税，对唔住喎，我是香港人来的，香港人，我是特区政府底下的一个成员来的，我拿是中国的这个护照的，请问你要不要交入境税？不用。但是对不住了，你出境的时候你入去一个外国的地方，入境的人就说，先生你交了入境税没有？不收你住，几时收啊？离境时候先收，其实不是即是关税。如果你带货呢，那个通关的货物呢仲要计，所以有些人很醒目啦，我们就去找 duty free, 免税品店。原来一个人他一个的身份是决定他需不需要付上一个义务。这段经文其实耶稣想引申是说什么？是想引申耶稣他的身份 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去认识。彼得不认识耶稣属灵的身份又讲不通，他刚刚先说耶稣是基督，但是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似乎忘记了耶稣的身份。几时先记得？当耶稣问这个比方的时候，耶稣一问，究竟地上边这些君王的儿子门中儿子，如果是皇室的成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那他们就不需要交这些税，这些税是给外邦人，是在这个国度以外的人，他才要交。当这个问题一提的时候，彼得就想到耶稣是想提醒他属灵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彼得就说，哦，收税当然收外人啦。跟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你是彼得，自己又说纳税，耶稣讲完这个比方，又知道原来属神的子民是可以有权利，可以有免税的优惠，那应该按照我们认识的身份，我就不需要再纳丁税了噃。而且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殿即是天父的殿，耶稣怎需要纳税呢？那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做？既然耶稣不用给，那谁帮他给呢？自己揞荷包啦，是吧？但是这段经文很幽默，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彼得不是用他的钱去交税，更重要的是彼得交税那个的钱都是一个上帝预期要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一个神迹。我最不明白为什么经文是要用了27节。在圣经里面，我看看耶稣对人的吩咐，我从来未找过一个吩咐是马太福音17章27节里面是这么长。我就想问一下，彼得被吩咐做了多少样东西呢？你帮我数一下好吗？彼得被吩咐做了多少样东西？有没有人有答案呢？几多样？三样？四样？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两个答案先， A 四样， B 八样， C 以上皆非。观察一下先，彼得做了多少样东西？四样、八样、以上皆非。我统计一下先啦。好啦，赞成彼得被耶稣吩咐彼得做四样东西举手啦。 OK， 四样。好，八样嘅呢？以上皆非嘅呢？冇人噶。我哋睇下彼得做咗啲咩先。好啦，你且往海边去，去海边系咪一个行动？去海边做乜？钓鱼，第二个行动，两个咯噃。好，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嚟，做乜嘢先？攞咩？攞起嗰条上咗钩的鱼。请问那条鱼咬住个鱼钩，那条第一条被钓上来的鱼咬住个鱼钩是谁做的？是不是彼得做的？不是，但是拎了那条上钩的鱼是谁做的？彼得做。这段英文很有趣，他用了八个有关动态的词语，不过有七个是彼得做的，有一个是彼得做不到的，是将一条有大饼在个口的鱼，那条鱼要成为第一条彼得钓到的鱼，要咬住个鱼钩，所以就叫做咬住鱼钩先上来，明白说什么？所以呢，彼得做了几样东西？去海边钓鱼，拎起第一条咬鱼钩的鱼，拎起做了三样东西。好了，跟住怎么样？打开个鱼的口，跟住喺里边攞出个大饼，做咗几多个动作？几多个去到呢度？五个咯噃，五个动作。跟住咧，可以拿去给他们。中文都睇到啦，拎住呢个大饼离开，拎住，唔好跌咗佢啊！跟住将呢个大饼俾佢哋。好啦，请问你正确答案系七个。哇！你话七好有意思喎，啊，系咪一个好特别嘅意思呢？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看這段經文。這段經文對你和我的應用就是，當彼得在他衝口而出的說話，他發覺他代耶穌說，他發覺他這個衝口而出代耶穌說的說話不通了，他要面對現時的問題的時候，耶穌做了一個很特別的要求。一方面肯定了耶穌是神的兒子的身份，是吧？因為這個神跡不是很驚天，不是很動地，因為不是彼得第一個釣魚，不是第一個叫網魚。彼得呼召的時候記不記得是網了兩船的魚，很震撼。另外一個神跡上一次講到我們聽到彼得在水面上行，是不是都很震撼？但是現在這個神跡就很普通，走去釣魚。如果你想想下文經文有沒有說耶穌吩咐完彼得怎樣做，但如果有人來敲你門說，我們想來收稅的彼得先生，或者你老師耶穌是不是都要納稅啊，跟著彼得呢，這個說的就不是這樣的意思，你代入你想想彼得跟著就說，你等等先，那你說當然是按提款機呢，不是，彼得就拿著個魚鈎，你等我轉頭回來我有錢交了，是吧？你想想都很有趣，拿住个鱼钩转头回来就拿住个大饼，就将个大饼摆在这个人走去做什么呢，他不是真的没钱呢，走去出去钓鱼，跟着那鱼卖了之后呢，卖了拿个一蚊回来呢，没人知道这件事，但是谁知道？我想你看看彼得这个人他对耶稣的认识，他不记得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但耶稣在那一刻提他，提了之后耶稣还给他一个很独特的经历，这个经历不会再在一次在你身上，你不要想着今天来交税，不如去钓鱼，我希望这件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不劳而获的事我们不应该有，这段经文都不是假的。彼得，你估计拿着个鱼钩去到海边一抌落去，耶稣话啦，第一条鱼就里边一定可以攞个一蚊嘅。你估你点钓鱼啊？你几时先咁胆逼佢上嚟？你明唔明我讲咩？当你够胆逼起咗第一条鱼嘅时候，通常打开个鱼系想掹翻个鱼钩嘅啫嘛。佢打开咗个鱼嘅口嘅时候，当他一打开见到这个一蚊的时候，你想想彼得的心情是怎样？当年轻人打开个会考放榜，哇，不是吧，为什么会这样的？人生是需要一个是耶稣给你的经历，而这个经历是你可以很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独特的神学的意义，就是耶稣在登山变像，耶稣在彼得那班门徒认识他是基督之后的记载，没有很轰烈的神迹，但是在彼得的生命里面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震撼。他知道神的儿子是不需要纳税，而神就已经预备了耶稣去完成这个纳税的责任。而有一句经文用了一个括号，刚才我没有解，我想解埋去让大家了解整段经文的意思。27节请你读埋括号了。粥饭是圣经这个的翻译，他告诉你听原文叫做半岛，半岛就很容易了。如果这条路上面本来平坦的，我摆块蕉皮在地下，又或者蕉皮太明显了，整浸纳水先，还要磨得很滑，行过的人就怎样跣亲。原来这段圣经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位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任务使命，他有个自由是可以免税，是可以不需要交税，但是他不想因为不做这个的行动以致有一些人绊倒。绊倒的意思就是不想有一些人信心动摇， 绊倒的意思就是不想那些不坚固信心的人产生误会，不想那些产生误会的人他们对信仰很多的疑惑。其实你读保罗所讲的经文呢，你是不陌生的，因为保罗都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什么不都是有益的，凡事都可行，但是为要造就人。我相信我们把口不是只是停在我们不要做绊倒，我们今天张先生提我们不要冲口而出讲话，不要乱替人家讲话，但是如果你只是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停了不做是不够，造就的说话应该是你把口懂得去欣赏，懂得去肯定，懂得去鼓励，懂得去支持。我想这段经文就是，如果你对耶稣的属灵的身份认识的时候，是完全改变了你在你生活面对人对你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信仰，很多的挑战，你是可以很清楚。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同学是读生物科的呢？有没有年轻人是读生物的？我想问一下你呢，你要答了，你在这里。请问你呢，什么叫随意机，什么叫不随意机？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将手指会动得的。那么这些肌肉呢就叫做什么？随意机。我的心脏呢就有个心率的，起搏这样的，是不控制到的。所以个心有时呢，有些朋友呢他又要加个起搏器，因为他是不随意。不是你的控制，你跳啦跳快一点呢，你的头脑是控制不到的。咁生物科嘅同學呢，我就問我哋條脷呀舌頭呀係隨意機嚟不隨意機呢？你講嘢鬧人嘅時候呢條脷就係隨意機。你講嘢佢話唔係，你誤會咗我啦，佢辯護呀，嗰時候條脷呢就係隨意機。其實我諗幾有趣呀，當你食飯嘅時候你摆嚿嘢，摆嚿食物，哇，好好味！蛋糕、雪糕、雪条啊，一嚿肉啊，呢个安格斯牛柳咁啊，摆落口。啊，你条脷咧，你唔使教佢喐嘅，条脷就会帮你将嚿食物咧推到去唔同嘅位置，磨碎佢啦，咬断佢啦。舌头喺食嘢嘅时候系唔随意，唔使控制，佢自己识喐嘅。但在人生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环境，舌头是随意。我想举这个例子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再一次看看彼得去经历这件事的时候，他学不学到不要这么容易冲口讲话呢？你估计学不学到？彼得是很冲动的人，有人说不是，彼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同样都犯了这一次的毛病。耶稣问咩？彼得佢话：你系我哋老师，我点会唔认你啊？彼得喺佢嘅生命，仲系一个好容易出口讲错嘢。咁所以你问我咧，彼得都咁啦，系咪？我哋都唔需要咁介怀自己容易冲口啦。不过后来嘅彼得就唔同。我盼望你记得彼得在这件事情的经历，耶稣是帮助了他再一次深一步去认识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整体看一下整段的经文头尾的时候，我们试试找回整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一些人来收水，彼得就冲口而出说耶稣要落水。当耶稣在彼得未开口讲话的时候，耶稣就主动问他，令到彼得跌入去的陷阱，讲错嘢的陷阱。跟住耶稣用了一个方法去帮助彼得认识神的公义，神的身份。我想起一个好的例子作为结束，是一个教会失传了的传统。以前呢，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有一些敬爱的导师，我们敬爱的带我们教我们读圣经的主学老师，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更或者如果牧师呢，如果回到教会呢，我们去吃饭。以前的传统呢就是导师呢，今天不是应用，不过你听，如果去麦当劳吃东西呢， 导师系唔会俾钱嘅，系唔使俾钱嘅，唔系因为佢俾唔起。我哋好难得个导师、阿牧师、阿传道人能够完咗崇拜同我哋食饭。如果翻到阿卡萨啦，嗰啲系嗰啲系嚟，我哋好开心佢哋肯同我哋食饭，所以我哋系肯俾埋嗰份钱，仲惊牧师唔够饱，不如再叫多啲啦。呢啲叫做失落的传统。所以呢去旅行嘅时候呢去活动嘅时候呢而家有八达通啦以前唔系嘅。咁呢啲团友呢就会夹定咗钱。嗰日我哋去旅行导师嗰啲交通费我哋要出啦。食嘢唔使啦因为有边个话预备埋鸡翼啊三文治。咁我就同我导师讲你唔使带嘢食㗎啦车钱都唔使带㗎啦你带个身份证就得咗。哇呢、這个传统系好优良嘅知唔知失落咗㗎啦。你要唔要仲喺今日你见到你嘅导师啊你嘅团友啊你返入主日学里面呢但係呢个经文就係话我好欣赏一个牧师我一次同佢食饭。食完饭跟住有人埋单啦。原来个牧师呢去洗手间嘅时候呢就埋埋单扯埋我食饭。牧师呀都俾埋我饭。耶稣喺呢件事里面去帮彼得都交埋佢嗰份。我諗耶稣嘅榜样係俾我哋好大嘅學習。我倒返转头今日做传道人做牧师做导师嘅。咁多数都係我哋请佢哋食麦当劳。多过啲团友请我哋。我諗我哋今日要学一个新嘅功课。我哋明白点样去体会一个群体里面嘅支持关心。我哋要重新諗下我哋嗰把口点样讲嘢。再次睇下耶稣点样对彼得嘅怜悯。对你的恩典好愿意接纳彼得仍然是很不成熟不过彼得他的人生是进步的。